先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再去考虑情绪的问题。只有当这个问题我看上去好像他目前没有我可以做的事情，我才会陷入情绪的痛苦中。
你不会先情绪化再去想解决方案？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可以解决到它，就不会有情绪问题了。
然后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概念叫做课题分离，就是明确我们和别人责任的边界，就是让别人来管好他们的课题，然后自己管好自己的课题，不要互相干涉。
多巴胺、血清素、内啡肽、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还有就是褪黑激素，然后这些其实是可以跟我们刚刚对应的就十种负面情绪，它可能可以相应的去做一些调节。
就包括其实在投资里面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整个人都是处于一种很怠惰的状态，你就看着你的股票一直下跌，你懒得去操作，那你肯定是会亏钱的呀。但你如果想着我一定要回本，然后你好歹做点事情，那至少回本的概率可能会稍微高一些。当然这在 A 股不太一定。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找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我是今天的主播四字妹妹。
大家好，我是依琳。现在的我在泉州跟四字妹妹相聚了。我们刚才复盘了一下，发现我们已经有将近2年的时间没有当面的录过一期播客了。
天哪，感觉真的是快2年了。而且我刚刚听你说了复盘这个词的时候，我心头一紧，就一个从深圳一个从北京赶来泉州，而且都带着工作电脑过来的。
是的，一人一台工作电脑。
听到复盘的时候就感觉心头一紧，心想说哎，我现在难道还在深圳加班吗？不，我现在应该在泉州享受生活。
嗯，是的，我觉得泉州给人的感觉还挺松弛的，就我来了这座城市之后有一种家的感觉，就是那种三四线小城市，但是它又比较割裂，就是它虽然看到了很多县城的风貌，但是又会有山姆、星巴克这样你觉得还比较 city 的东西。
我觉得我很认同你这个点，就是因为我比你早到了几个小时嘛，然后我在泉州那个老城区逛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它就是城区这一部分是我们住在万达这一块嘛，我就感觉万达这一块就是比较繁华，有万达有保利，然后各种好的酒店，然后我走进去老城区，然后就是各种寺庙各种香火，然后感觉大家居住的房屋都比较偏矮的，我就觉得真的是有一种比较强的割裂感，但是你又会觉得整体的氛围是一个非常松弛的。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点就是我觉得泉州的人好少啊，就是我感觉平常周五下班这个点，我在深圳哪儿哪儿都超多人，哪家饭馆都排长队，然后我在泉州就感觉我去了几家必吃榜的餐厅，发现
都
只有几个人。对对，
是的，我去的那家餐厅也是我提前给他打电话问需不需要提前等位，他说不用，又不是旅游旺季，你过来就可以。然后我进去之后发现整个店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点了一碗牛肉汤，在那里默默地吃着那牛肉，好像叫阿森东牛肉馆，是在播客里面听到有期节目推荐的。然后我在吃牛肉汤，就只小黑猫到我的脚下开始舔我的酒，我觉得这个画面还是挺温馨的。
是的是的，而且感觉就是我们在做满地找钱以来，其实聊的很多话题都是比较紧张的，跟钱相关的。
是的是的。
然后其实我们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在这几年的工作状态以及在做播客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俩的状态都已经发生了挺多的变化的。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想聊一些跟钱有关但又没有那么有关的一个话题，对吧？
是的，我们今天想聊一聊如何在快节奏的工作日常中找到一些保持高能量的小妙招。提到高能量呢，我们想特别感谢本期节目的金主妈咪营养工厂 Onto Age。 营养工厂其实我之前就在小红书上有刷到，然后还听到了朱萧木在自己的播客里面有提到，没有想到他们会找上我们做广告，真的是太荣幸啦。
是的，
营养工厂呢，它是全球高品质营养补剂工厂价的先驱，就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而且品质也都是非常好的，它涵盖的品类也比较广泛，比如说 NMN 鱼油、辅酶 Q10 等等，而且他们的品质高的情况下价格也很低，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了，消费者都封它为保健品界的小米。
因为我感觉刚刚听你的描述就会让我想起来，就是 前段时间非常火的小米15 Ultra， 就是它上市嘛，就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它应该是80多万、
嗯、
结果它最后定价50多万，就这种落差、
哦、
就是它明明就是一个可能性价比100多万200多万的车，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像一样工厂在做的事情。比如说其实有些产品像 NMN 它本身的价格是非常高的、
嗯、
但是在我们营养工厂的小程序里购买的话，它其实现在一个月它只需要几十块钱。
嗯，
我当时就感觉比我在澳洲血拼的价格还划算、
嗯、
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在澳洲的药店买了很多鱼油，还买了一些辅酶 Q10， 就是他们都是在澳洲比较流行的这种保健品、
哦、你还寄给我一盒鱼油。
对，然后当时的价格我记得是几十澳币。
哦，那这就是好几倍了，就是几百了。
所以其实现在我打开那个营养工厂的小程序看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真的是超级的性价比。
嗯，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听到这里的听友朋友们，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就是大家在忙着工作忙着搞钱的同时，也要记得好好去养护自己。然后现在呢，营养工厂它只能在微信小程序上面去买到，虽然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它一瓶产品基本上就是2位数到3位数嘛、
嗯、
还是非常贴心的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福利。大家如果是新人来注册会员的话，你去首次下单是有专属优惠的。然后如果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朋友呢，是可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也就是回到我们那个文字介绍那个部分，扫描我们里面贴的那个海报的二维码，然后大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营养工厂的微信小程序去了解更多详情的哦。
希望大家在这个春天万物生发的季节开始搞自己的身体健康，把保养什么都做起来。
是的是的。然后言归正传，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聊一下就是在如此快节奏的工作日常、
嗯、
像我们两个就是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一个周末也要来泉州玩一玩嘛。
嗯，
就所以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打工人有哪些保持高能量保持情绪稳定的小妙招。然后都说到了情绪稳定的话，我这里想在开头请一宁我们一起来评估一下，就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的情绪是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
我觉得其实我的情绪化是从小就有端倪的，就非常非常情绪化。我的 MBTI 是 ENFP 嘛，就是它虽然说叫快乐小狗，但它的特色是在白天的时候就觉得什么都好，然后一到晚上它就开始 emo， 觉得世界都抛弃了它。然后我自己也是，就经常会在情绪的两极之间徘徊，高兴的时候非常高兴，悲伤的时候特别悲伤，但是它会随着我年龄增长会慢慢的变得理性起来，尤其是在工作场景中，我为了要去完成我的目标，要去压制自己的很多情绪，所以看起来就是一个死人微活的状态，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平和一些、嗯、但整体来说我的情绪化还是蛮明显的吧，不知道四子妹妹呢。
我感觉依宁就是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文艺的，然后情感比较充沛的
文科生嘛。是的
是的，然后又学心理嘛。
啊、哦、对对对，
我感觉就是你是很了解情绪这个问题，但是又没有办法
解决好这个课题。对对对，是的。
然后我是一个很典型的理科生，然后我的 MBTI 呢是 ENTJ， 在
不是 ENFJ 了吗？
我是 ENTJ 和 ENFJ 来回摇摆、
哦、
然后现在可能偏 F 一点，但我一直觉得我的 F 不是我比较感性，而是我比较能够理解和共情别人的状态、
嗯、
但我自己还是一个活人未死的淡人，就是我能感受到大家的情绪是很起伏的，然后我也很理解、
嗯、
甚至我可以给到对方对应想要的情绪的反馈、
嗯、
但是我自己就是一个情绪很稳的人
啊、哦，是的。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还是一个情绪波动很小的人，尤其是在打工之后更加明显了，就像依宁妹妹刚刚说的、
啊、
还会因为谈恋爱哭鼻子什么的，现在打工的时候被领导骂都会嗯好回去就改、啊、
哎，是的。不过我发现我也是，就是在工作里面被领导骂、
嗯、
心里面不会那么痛，但是谈恋爱有什么不舒心的事情真的会哭到半夜、
嗯、
想问一下四子妹妹，就是你说自己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嘛、
嗯、
但是肯定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情绪问题的，你有没有就是这些情绪问题或者说在日常生活中受到过一些影响呢？
因为其实刚刚说我的 MBTI 嘛、
嗯、
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个铁 J 人，就是我的 MBTI 中最稳定的要素就是 J， 这个特质导致了我做事情特别喜欢思虑周全，就是我很希望我能够把一个东西尽量考虑全然后再去做它。
嗯，
尤其是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上学一直成绩比较好，然后当时有一个小妙招我分享给过我的学弟学妹，就是我会在每天睡前躺在那个床上 闭眼睛回顾我今天学到什么知识，
哇，
把它们串成一张网。
那我会睡不着的，如果我想这些。
就是因为想了很多然后睡不着
啊。
但也有人跟我反馈说因为他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但我可能因为比较固执，就是我必须要把它想清楚。结果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导致我睡前的时候就是大脑思维活跃是最快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是我灵感最爆发的时候，像我有时候想播客的选题也是，就是闭上眼睛脑子里面突然 N 多灵感爆发出来，我就必须睁开眼睛把这些都记录下来。
哦，
所以这个其实也导致了我后来就是睡眠问题比较严重的一个点嘛。尤其是当我遇到了一些不那么可控的一个点，我觉得就超出我的控制了，我会非常的想把它控制下来，我就会在半夜焦虑，所以就是失眠叠焦虑，又因为失眠到很晚又会很沮丧，就是懊恼。
哦，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尤其是来深圳工作之后，因为我觉得以前上学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事情好像是我可以掌控的。
哦，对，比较无忧无虑。
但工作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要去接受很多事情，你努力了不一定有结果，并且就是它没有标准答案。
嗯，是的是的，
也没有参考范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焦虑导致了我的失眠更加严重，然后我现在的状态几乎是戒断了所有的咖啡奶茶，甚至连三得利乌龙茶然后那种东方树叶我都不敢喝。
啊，太惨了，我最爱的东西你都喝不了了。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你的思虑已经非常的充沛，就你大多数时候大脑都在一个激活的状态，所以不需要这些东西来让自己更兴奋了。其实我是每天需要喝两杯咖啡来维持我的精神，但是你就完全不需要。我记得之前我们在那个第81期聊养生的节目里面，当时嘉宾好像就提到过，就你失眠嘛，可以尝试比如说晒太阳啊，或者是睡前泡热水脚这些方法，而且还要尽量控制自己睡前不要玩手机。不知道这些方法你实操下来会不会改善你的失眠呀？
我觉得还挺有帮助的。前的症状体现在入睡困难和易醒嘛，
嗯嗯，
还就睡眠时间不太长。然后我现在就基本上是每天中午都会出去晒会儿太阳，然后睡前也会泡热水脚，只是说玩手机这个东西还需要有待控制。
这个太难了，你只要把它带进卧室你就控制不住自己。
是的是的，但是我感觉就是我的入睡困难这个点有所缓解，不过最近还是有一点就是容易早醒。刚刚也提到营养工厂嘛，然后我在了解了他们的同时也加了他们那个小助理阿健嘛，然后他们特别贴心，就是会给每一个用户，如果你注册会员之后会给你有配备一对一的那种咨询师嘛，就是他针对我的这个睡眠问题有给我推荐 NMN 和那个苏糖酸镁去结合使用嘛。像 NMN 它其实是可以改善精力的，然后也可以去提升晚上的睡眠质量，然后如果去补充这个苏糖酸镁的话，其实它是有助于去改善情绪和管理焦虑的，因为我也说了就是我的睡眠问题可能跟焦虑有一定关系。
哦，是的，
对。然后它还很贴心，就是它会告诉我怎么去正确的服用，比如说这个苏糖酸镁呢其实是在晚上睡前的时候去服用的话是可以达到这个改善睡眠的效果的。
哦，真不错。那你感觉就是这段时间吃下来改善效果如何？因为自从营养工厂联系我们，他就马上把产品都寄到了咱们家里面让我们体验嘛，我吃下来觉得还挺不错的，但可能因为我没有那么明显的就像失眠这样的症状，所以我可能观测不到那么细微的改变，不知道你这边的感觉如何。
嗯，其实因为我当时是先吃了 NMN，
嗯，
然后我当时是吃了两周，现在感觉下来就是我的睡眠质量是提升了不少，因为我会习惯性戴着手环入睡嘛，
嗯，
然后我就会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我昨天的睡眠时长是多长，然后我就会发现我的整体的入睡时间变短了。
哦，
就是
不需要一直烙煎饼。
对，是的，然后我的深度睡眠的时长也有增强，我就觉得这个功效还蛮神奇的，我就有去认真研究了一下这个 NMN 嘛，然后我就会发现它其实的功效的原理是因为它可以激活那个 NAD 加。
NAD 加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就是那个激活细胞能量的东西，因为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学生物的必修课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保持这个细胞活力啊，然后去维系我们年轻状态的一个关键。哎，现在来考考大家生物知识学怎么样啊，就是我们其实有一章应该是讲那个衰老的原理的， 然后在那一章里面其实有提到，就是我们在25岁之后人体的很多机能是在慢慢的退化的，就是它相当于达到了巅峰之后它就慢慢往下滑了嘛，这里包括了肌肉的流失，又包括了其实胶原蛋白的流失，同时其实 NAD 加它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它也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流失。补充 NMN 它不仅可以抗衰老，它也可以去帮我们维持整个细胞和年轻状态。
哦，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爱搞钱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了，而且它还可以帮你改善就是你加班作息不规律导致那种睡眠障碍，而且还让你又可以25岁之后就开始抗衰，白天也是精力满满，我觉得我非常需要这个东西。
是的，而且就是它和那个苏糖酸镁的差异其实就在于它其实推荐是在上午服用的，这里其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因为这样子其实你每一天白天的状态是精力比较饱满的嘛，然后晚上它其实又可以让你去在这个睡眠相当于得到一个改善，如果大家购买的话还是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服用的这个时间。
是的，其实我下来也做了一些功课嘛，因为营养工厂也给我寄了那个 NMN 的产品，然后我也试吃了，我就去查了一下它的这个原材料的功效和影响，就发现其实 NMN 在日常食物中的分布其实也有，像花椰菜呀、大白菜里都有，但是我平时不怎么吃蔬菜，就是我们平时都在食堂吃饭，它的饭都是一份儿一份儿的，像什么咖喱饭呀，或者是吃个冒菜什么的，其实摄入这种蔬菜的效率和机会都不是挺多，所以说我觉得直接就拿到 NMN 这种补剂来吃还挺高效的。然后我连续吃了一周，觉得工作的时候专注了很多，尤其是最近有很多 PPT 要写，我觉得好像我最近做出来的质量更高了，时间花的也更少了，老板对我的表扬也多了一些，感觉还是可以提升我的搞钱效率的。
是的，那还挺为你开心的，因为也能感觉到就是上一次见面应该是去年9月份嘛，你那个时候的状态和你现在的状态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至少现在已经在适应这个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还能保持一个相对良好的精神状态。刚刚其实是聊了我的问题嘛，就是我可能主要是失眠焦虑，然后也很好奇依宁你的一个情况呢。
我觉得其实我有一个说出来会觉得比较
drama
对比较 drama 或者说有一种无病呻吟的感觉吧，就是我经常晚上的时候突然陷入悲伤的情绪，然后会跟身边的人吵架哭泣，就是我有些时候会想到天哪，我们终有一天都是要死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努力什么呢？现在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我现在就死了的话，我还有哪些遗憾没有完成，就会想到这些就觉得好难过好难过，然后就会一整晚都睡不着觉。然后之前也是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也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也是思考人生的无意义感啊，然后我爱的人是否会一直陪在我身边，为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感到悲伤。然后我记得当时好像还经历过跟前男友分手，我就悲伤到一整晚睡不着觉，然后我还把林宥嘉的演唱会的门票给卖了，现在觉得真的好可惜，因为压根就抢不到了。
我真的觉得依宁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有时候我会半夜收到你的消息，就什么凌晨3、4点收到的突然非常 emo 的那种消息，然后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说没事，他今天早上醒了就好了，就又会变成那只快乐小狗。
对对对，是的，我觉得有些时候思考的事情就是比较不接地气吧，就是那种心理学的叫什么存在主义，去思考这些to be or not to be 的问题。
但我觉得其实你刚刚提到你这个情绪波动的问题嘛，虽然我自己是比较难感同身受的，但我其实能发现就包括刷小红书啊，或者是平常我周围有人在聊的时候，就很多年轻人可能是有同感的，他也会陷入到这种无意感的焦虑中。
是的，
然后我上周末其实有和我在腾讯工作的朋友夜聊嘛，他也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因为他本身是做 AI 的，然后现在腾讯他又 all in AI， 他每天都要学很多东西，他跟我说他每天干到9点多钟，回去还要学习学到11点多钟，不然第二天就没办法干活。 我们俩在那个跳海，他就抱着我边聊边哭，然后我当时就看着他，因为他刚工作几个月，我当时看那个状态我觉得特别心疼，我就感觉这种状态导致了他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行，越来越没有信心，然后就陷入那种糟糕的负循环中。然后我当时就鼓励他说你可以写写你的成功日记，记录一下你觉得你每天哪个点做得好，哪怕是很微小的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要去多多去关注自己的情绪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补剂合理的使用来帮自己调节，也可以通过一些合理的基础的情绪调节的小的技巧，这个也是我们后面会去重点分享的嘛。
你就说到那个情绪调节的技巧，我感觉其实你还是挺擅长管理自己的情绪的，就跟你认识四年多，很少见到你有崩溃啊、悲伤，或者是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处理一个问题的这种情况。就我记得以前我有一次跟你一块儿去哪里旅行，然后我们的航班同时都出了差池，我就是整个人都懵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还是你打电话帮我处理，同时你还处理好了自己的事情。我觉得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你都能够把你的负面情绪处理得很好，所以我想让四子妹妹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些处理情绪问题的小妙招。
其实我刚刚想回 Q 一下刚刚依宁你提到这个点，我是先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再去考虑情绪的问题。只有当这个问题我看上去好像他目前没有我可以做的事情，我才会陷入情绪的痛苦中。
你不会先情绪化再去想解决方案？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可以解决到它，就不会有情绪问题了。
有道理啊，有道理啊。
然后这里其实我还想跟听友朋友们安利一下我超级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头脑特工队》。
哦，
我觉得肯定很多朋友是有看过的。
嗯，
然后包括第一部，然后第二部是最近上映的嘛。如果看了朋友肯定能懂我要说的这个点，就是
要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电影。其实第一部是来比较小时候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情绪还比较简单，然后他可能聊的也是他跟朋友之间的一些故事，然后以及他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情绪的变化吧。然后第二部的话，就大家会发现在他脑部里面的这种情绪小人多了起来，比如说会有焦虑啊、抑郁啊，各种这种情
尴尬
这种情绪的问题延展起来。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其实人在成长过程中，你面对的事情更加复杂的情况下，你的情绪也会变得多元复杂起来。就是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其实我是没有很明确的感知的，就是我只知道好像我不开心。但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受到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们要学会去识别我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情绪，并且我们要去接纳每一种情绪，然后去跟他做朋友。就像刚刚你说的，我觉得我并不是没有情绪起伏，然后也不是完全没有悲伤情绪，而是我看到了不同的情绪之后，我觉得它存在即合理，我没有想去对抗它，然后我面对不同的情绪，我也会去用一些相应的情绪调节的小技巧。这里我也很想带大家一起来识别一下我们常见的一些负面情绪，比如说悲伤、愤怒、疲惫、疼痛、恐惧、懒惰、拖延、焦虑、抑郁，还有失眠。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现在跟我一起就闭着眼睛稍微回忆一下，哎，你觉得你最高频出现的三种情绪是什么，然后你最低频的三种情绪是什么，然后如果你手边有纸的话你可以写下来，然后如果你有手机的话你可以记在备忘录里面，你看一下说，哎，原来困扰你的情绪竟然是这些。我也想问一下依宁，你现在闭上眼睛想到的时候，你最想到的是哪些情绪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懒惰，因为我每天上班的时候我就一直会陷入可以摸鱼的时候很开心，不能摸鱼的时候我就很悲伤的情绪，然后就什么都不想干，包括我想去运动啊，想要写播客提纲这些事情都会去尽可能的拖延，所以我觉得我的懒惰是最明显，与它随之而来的就是疲惫。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工区是新修的，就阿里新修了一个大的园区，去年五月份才修好，我就进去工作了。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甲醛还没有散完，然后人肉就在吸醛，所以我整个人也会陷入比较疲惫的状态。然后春困秋乏冬无力，夏日绵绵正好眠，所以说就什么时候都可以疲惫和懒惰。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悲伤了，因为被工作占光了很多时间，所以经常会有一种无意义感、悲伤感，害怕生命消失。不找四子妹妹你呢？
我觉得我最高频的，我想了一下，可能和你有一个是相似的，然后就是疲惫。但我觉得疲惫在我这里可能更多的是在我的精力耗竭之后的那个疲惫。
你不是随时随地都在疲惫？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像就是玄学命理上的就是身强身弱型。对，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相对偏身强的，我的疲惫通常出现在我进行的高强度的剧烈运动，然后比如说连续上了两节 BC 的课，然后又比如说徒步了一整天，然后那个感觉就是我好累啊，好疲惫啊，
我想想都觉得疲惫。
对，然后可能其实最高频的还是说就是失眠和焦虑，就是跟我刚刚那个话题比较类似，我也不展开说了。 再说一下就是我觉得比较低频的吧，
嗯，
然后等下也可以依琳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相对比较低频的情绪，第一个是愤怒。我是一个很少生气或者很少对人生气的一个人，可能我会有很多不满的点，但我觉得不满的点你只要说出来，它就不会变成影响到你的一个情绪。还有就是我觉得愤怒它有点像是一个内发性的，如果你发泄出去之后你就不叫愤怒了，你叫发疯，与其内耗自己不如外耗他人
啊，确实。
所以就像你说的，就是我在处理那个机票的问题的时候，我就直接打电话给南航，我就跟他说你必须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不然我就一直不挂机我说我就蹲到你帮我抢了这个票。
他不能挂你的机吗？
反正你挂机我就投诉你就是我觉得这种情绪下你就不会愤怒了呀，没有什么好愤怒的，
嗯，
你在解决问题嘛。然后剩下两个比较低频的就是悲伤和抑郁吧，就是我一直不太能 get 到悲春伤秋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作风，就不会去思考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
对，我就觉得好像就是你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可能也会导致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我的悲伤情绪会很小。然后抑郁的话，我觉得是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很抑郁，就是我在初中高中那个阶段，因为刚开始独立住校嘛，那个时候会有很强的孤独感，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非常非常适应了，我已经可能有十多二十年的独居经历之后，我觉得我已经能跟我的孤独很好的融洽相处，我就不会再抑郁了。
是的，我感觉我的情况跟你也挺像的，好像最少的一个情绪就是愤怒，因为我觉得整体来说我是一个，虽然说我很 emo 但是还是情绪偏淡的一个人，我可能会内耗但是不会去愤怒。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少见的情绪就是焦虑，因为我大多数时候都在懒惰我如果焦虑的话，
你在享受懒惰所以不焦虑。
对对对，是的。
然后我在害怕懒惰所以我焦虑。
对，或者说如果我焦虑的话一定是因为别人焦虑而焦虑，就是我焦虑为什么我不焦虑这件事情会让我焦虑所以它还是一个比较低频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低频的也是抑郁，因为我觉得抑郁它跟悲伤还不太一样，抑郁是整个人都在一种比较低沉然后什么也不想做的状态，而不是有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悲伤的情感指向。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很好，而且就是你刚刚提到抑郁这个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就是我其实周围有一些朋友，他就是会因为工作陷入这种强烈的抑郁感，还有就是尤其是我在有过留学经验的朋友，这个症状会更加明显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的听友中肯定有 I 人和 E 人，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可以去尽量的去增加一些社交活动，去消除一些孤独感，或者学会跟你的孤独去做朋友，那可能相对于来说你的这个抑郁的症状可以得到一些缓解。
嗯，是的。我觉得既然刚才你都带着我们拆解了一下就负面情绪有哪些类目，然后最高频的是哪些，最低频的是哪些，我觉得下一步是不是四度妹妹就可以带领大家一起来找到解法了呢？因为我们不能够被情绪困住，要去找到突破它的方法，你觉得有没有一些思路呀？
我觉得还是有的，因为其实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我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
嗯，
其实起源还是我之前有在听友群里面有分享一个就是缓解情绪的那种小的 tips， 然后我就沿着那个图去找它背后的科学依据，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对这个感兴趣，然后我也简单整理了一下。这里我想提一个概念，就是情绪急救箱的概念。我觉得就是大家情绪起伏的一个很大的原因的背后，还是因为我们人体内的激素，它激素的水平值不一样，就会导致我们的情绪出现起伏。
是的。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去运用好这个激素，让它在一个相对于平衡的状态中，它就会成为我们一个坏情绪的急救箱。比如说我们就知道像多巴胺，它的作用机理是可能控制欲望可以给你带来欢愉，那它可能可以去帮助缓解你的疲惫。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因为多巴胺分泌不足，所以你会觉得很疲惫，你没有什么欲望，你就懒懒散散的，懒惰可能也
是
跟它相关的。
对，
我这里其实举到了六个例子，就是多巴胺、血清素、内啡肽、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还有就是褪黑激素。然后这些其实是可以跟我们刚刚对应的就是十种负面情绪，它可能可以相应的去做一些调节。
然后多巴胺就是调节你的疲惫和懒惰。
是的。
其他几个呢？
我逐一跟大家来先简单介绍一下吧。就刚刚其实先提到多巴胺嘛，多巴胺它其实又被我们称为是欲望激素，它其实就是通过奖赏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短暂的欢愉。就是当你有很强的欲望，是说你想完成某件事情，比如说我很想买这个包， 又比如说我很想来泉州玩，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很想要这个事情，你的大脑就会去分泌产出这个多巴胺，让你去追求这个欲望。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我今天在来泉州的高铁上，我就觉得我特别兴奋，特别开心。
哦，我也是。
然后比如说我可能已经周五了，我上一周的班已经很疲惫了，但我觉得我来到泉州之后，我就非常非常的打起精神，今天甚至以暴行20000步，短短两个小时。
你还是比我厉害一些。
对，然后它其实就可以对抗这个疲惫的情绪嘛。然后常见的呢，就是多巴胺的一些分泌的一些小的方式，就是大家可以去享受一顿美食，
嗯、
比如说今天我和伊宁都吃了很好吃的这个
牛
排饭，
嗯、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睡一个好觉。然后还有就是你可能沉浸式去追剧，像我最近晚上就会沉浸式追短剧，不知道有没有同好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扣一下。
可以可以，而我们每天都在写短剧规划的 PPT， 如何用 AI 低成本的做短剧。
原来是你在造福我们啊。还有就是一些小 tips， 就是大家可以去洗一个热水澡，
嗯，
或者是去尝试一些新的事情，这些都可以帮助你来分泌多巴胺，
嗯、
然后去帮助你对抗比如说懒惰啊疲惫之类的情绪，让你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快乐的。然后这是第一个激素。第二个的话就是血清素，大家可能对这个比多巴胺应该是相对陌生的，但它其实的作用呢会更像一个阀门。
嗯，
它可能不像一个激发你欲望的东西，它是一个情绪的调节剂，它是能够帮助你去放松你的心情，然后帮你缓解焦虑的。它主要的机理就是能够帮你去对抗你的悲伤，然后帮你去平和，去对抗愤怒。
听上去我很需要这个。
对，就是血清素它虽然是不产生快乐，但它可以去帮助你去控制你能不能感受到快乐那个阀门。
哦，我突然想起《超能陆战队》里面有一个动画角色，就是那个大白，
嗯，
他会非常诚挚的拥抱你，感觉这个动作也是能够激发人体的血清素的。
对，那个还有就是催产素，一部分催产素，
哦，
因为拥抱、亲密接触都可以去分泌这个嘛。其实血清素很好的一个点是它很好去触达，你每分每秒都可以做到。
怎么做到？深呼吸，
大口呼吸新鲜空气，
哦，
它就能帮你去激发这个血清素。
哦，
还有就是你瑜伽冥想，比如说你刚刚说你很享受普拉提，
对，原来是因为这个，因为它教了我一种新奇的呼吸方式。
对，然后它也可以去帮你去平和调整情绪，还有就是听音乐放松。
哦，
但是有时候大家听的歌吧也不要太悲伤，不要网易云。
是，不要网易云，然后再看一看评论，看看大家失去的曾经的爱人，就更加悲伤。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也很好做的就是补充维生素 B 或者 D。
哦，这个我每天都在吃维生素 B。
对，然后大家如果不想吃维生素片的话，也可以多吃水果。像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一个苹果，然后下午一个橙子，晚上一根香蕉。
可以的。
就疯狂补充维生素 B 和 D。
可以可以可以。
对，然后刚刚说了两个，就是一个是产生快乐的，一个是帮你去感受快乐的。然后第三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感觉可能伊宁妹妹不知道对这个感不感兴趣，但是是我非常乐衷的一个激素，它叫内啡肽。
内啡肽好像它是在运动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产生。
对，内啡肽它跟前两者不太一样的点，它又叫做疼痛激素。
它是让你干嘛的呢？让你疼痛吗？还是缓解疼痛？
它其实是可以缓解疼痛的。
哦，
但它的缓解的形式有点就是变态。
怎么
说？就它是有点刺激的情况下，其实它更常见的是在体育运动中分泌的，它也是一个可以去生产快乐的一个荷尔蒙，但它相对于来说是帮助你去坚持完成一个任务，然后它是可以去镇痛的，它是一个补偿机制。像多巴胺它是一个奖赏机制嘛，它可能就是作为一个补偿，然后帮你去隐藏掉你身体的痛苦。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疼痛的时候，你反而去做一些户外运动，在这个情况下分泌了足够的内啡肽，你整个人的状态反而会更加的好。如果大家不想做这么痛苦的事情，也可以多吃一下辣的火锅。
哦，
还有些人他可以吃黑巧，这些都可以在运动的之外，它也是一种补充内啡肽的一种方式。
学会了学会，那我还是去吃火锅和黑巧吧。
不愧是川渝人。对，然后刚刚分享了三种嘛，然后还有一个小的急救箱呢，就是它们是一个组合，一个是肾上腺素，一个是去甲肾上腺素。然后肾上腺素其实大家就会称它为兴奋激素，就比如说大家有时候会经常调侃说我很紧张，面对很多刺激的时候我感觉我整个人的警觉性飙升。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同时在作用。 就是当你面对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都会去分泌这种物质，会让你感觉到明显的就是呼吸急促，你很兴奋，然后这个情况下它就可以去给你的生活活动提供更多的能量，然后让你的反应更加加速。它对应的一些情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比如说你恐惧，然后你拖延，又或者说你懒惰这类的情绪，然后肾上腺素都可以帮助你缓解这类的情绪吧。比如说你在很恐惧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你肾上腺素分泌过多的时候，那你可能就需要调节让它降下来，你就可以通过一个漫长的悠长的深呼吸让你的心率平缓下来。那比如说如果你现在很拖延很懒惰，很明显就是你的肾上腺素不够，那你怎么去增加你的肾上腺素呢？你可能就是做一些高强度的间歇的运动，比如说你做个 HIIT。
哦，我的天哪，
你就一点都不拖延了，你去做一组帕梅拉。
是的。
又或者说你设定一些小的目标去做行动，你比如说你因为这个目标很远大，你很难去完成它，你就很拖延它，但你把这个目标拆解到每一个小的点，比如说你说我想现在换一个工作，那你就拆解成投简历、面试这种小的环节，那你每做一个环节它就会刺激你，让你生产一些肾上腺素来激励你把下一个环节继续做下去。然后去甲肾上腺素是和肾上腺素的好朋友，它其实就是警戒激素，它就是面对危险的时候可能去给你带来一些这种激素的这种补充，然后让你去对抗这个危险。如果说你的去甲肾上腺素这个水平不够高，它很容易导致的就是你嗜睡，然后注意力不集中，而且可能会跟抑郁有关。对抗的情绪就是如果你的去甲肾上腺素很高，你就会焦虑，
你就会很警觉。
对，很警觉很焦虑，就是我们看那个头脑特工队，你会发现如果是娇娇在的情况下，他就做
所有东西
都
在
疯
狂的
就
疯
狂的运转。
对，
他的去甲肾上腺素很高，他非常的警觉。
哦，
那如果说你是悠悠，
哦，
你处于抑郁状态，
就
是个
很慢，对，
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可能就不集中，然后就是有点嗜睡。它对应的这两种情绪也有不同的解法，然后比如说你如果很焦虑，就那可能最推荐就是你冥想、深呼吸，这些都是联动的嘛。如果说你现在处于抑郁的状态，
你就去运动，
一方面是运动，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服药。如果你的程度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抑郁状态的时候，那可能这个时候最该做的就是给你补充一些去甲肾上腺素。没办法在你的体内调节的情况下，就会有一些专门的抗抑郁的药来帮助你脱离这种状态。
我感觉你的这一通分析都特别的科学，就是缺哪儿补哪儿，
非常的
追
人。
对，而且感觉都是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就你只要感觉自己是处于哪种情绪了，你就去找对应的解法，然后去做就可以了。
是的，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把那个思维导图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嘛。然后最后一种激素就是其实是我比较关注的，所以我把它特意列在了情绪急救箱里面。
哦，
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私心，就是褪黑激素。
哦，
因为其实大家对这个应该不会很陌生，就是大家应该如果失眠的话会很经常听到褪黑素。
对，
但这里其实提到的不是褪黑素，而是褪黑激素。
哦，
因为本身人体它就是依赖于褪黑激素来作为一个节律的激素，来帮你去调节你的睡眠状态的，去感受这个节律的变化。比如说它白天的时候其实褪黑激素它是受到抑制的，它的分泌比较少，所以你不困，你很精神。
嗯，
那晚上它的分泌比较活跃，这个时候呢你的分泌比较多，你就可以帮助你去进入个睡眠的状态。像很多人说他失眠，如果是因为节律问题导致的失眠，这个时候吃褪黑素可能有帮助，但因为它本身是药剂补充，所以就会让你呢能够进入到睡眠状态，可以去帮助你快速入睡，但它其实不能长期服用，其实对身体，
会产生依赖。
对，会担心对你本身褪黑激素的这个产生是有影响的嘛。
嗯，
它对应的情绪就是失眠。像刚刚依宁其实你有 cue 到，就是我们之前那期嘉宾他有分享，就是如果你的褪黑激素想帮助它能够在晚上分泌的话，会推荐你在白天的时候去多晒太阳，因为你白天被抑制之后，你晚上的分泌其实是有促进效果的，它就像一个天平或者一个跷跷板。还有就是睡前不使用那个电子产品，就是它的蓝光，就是你需要进入到一个相对于黑暗啊，或者一个相对于没有那么多刺激的状态，然后它才能够去促进它这个褪黑激素的分泌。
嗯，明白了。
然后其实这个褪黑激素跟失眠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去通过补剂，像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的 NMN， 它其实也有部分可以作用在这个上面。
明白，它可以让你白天的时候更有活力，然后晚上的时候自然就比较累，然后就睡得香了。
是的，是的。
我感觉你刚才提到这些都是偏生物、偏科学角度的一个解决方法。然后我是学心理学的嘛，就我会用一些偏心理的方法来解决。因为其实每次来姨妈期的前后，我就能够感觉到自己在被激素操控。就可能平时觉得生活中很小的一件事情，我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夸张。就比如说我跟男朋友，对对对，就比如说跟男朋友交流的时候，他如果晚回家了半个小时，然后没有办法陪我吃原本答应要陪我吃一顿饭，我就会非常非常狂躁，甚至会想到要分手之类的事情。这其实就是被激素操控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去看一些书，然后用一些心理疗法来改善自己的情绪。然后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概念叫做课题分离，这个概念还挺火的，可能大家都在各种心理学的公众号里面看到过，就是明确我们和别人的责任的边界，就是让别人来管好他们的课题，然后自己管好自己的课题，不要互相干涉。就举个例子嘛，前段时间我约了跟我男朋友一起出国旅游，因为本来我们俩约好要一起去欧洲，但是可能因为你这边的行程的变故去不了，我就让我男朋友陪我去。然后他觉得呢，他好像是备胎一样，所以也不是那么积极的在推动这件事情。然后我这边就帮他去做了一些签证准备的这些材料，但是做了之后我也心有不甘，觉得我过度的参与了他的事情，而且他也没有给我很好的反馈。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两个就不是特别好，我就一直在催他完成他要做的那一部分，然后他就一直很不上心，并且对我的催促感到很不耐烦，然后最后我们俩就大吵了一架。最后我就发现其实是因为没有完成课题分离，去过度的干扰了他，然后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边界摩擦。其实很多其他人际相关的情绪问题都是这样导致的，就你不小心把自己的手伸太长了，或者是你自己没有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我们要针对这些问题去具体分析一下，就你是不是没有做好自己的课题，或者是你有没有去干涉别人的课题。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嘛，从理科生和文科生的不同视角给到了大家一些就是情绪急救的小 tips。 如果听友朋友们在这里也有想补充分享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可以留言，然后告诉我们你的情绪的调节的小 tips， 或者是保持高能量的一些方法，然后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我们聊了这么多，然后就会让我想起来，其实回归初心，我们满地找钱的初心还是要跟钱有点关系，对吧？
是的。
然后在最早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聊就是高能量的时候，当时那期话题我有推过一本书，叫做《富裕是属于口袋装满快乐的人》。然后当时我在聊的过程中，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好像如果我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比较好的能量场，我发现好的事情和钱都会不自觉的向我涌入。然后我也很想问一下依宁，你觉得情绪它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在影响到你的财运？
我觉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刚刚我也提到，就是我非常容易陷入疲惫和懒惰的情绪里嘛，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非常容易丧失搞钱的欲望。就比如说去年刚刚 landing 到阿里的时候，我有段时间很痛苦，然后就会觉得哎呀，干脆就赚个100多万已经够了，我就不想继续工作了，我就躺平摆烂吧。那样的话肯定是会影响你的财运的，无论你是主业还是副业，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为你不想投入更多的时间到赚钱这件事情上去了。但是最近我就还比较开心，所以就会更加认真的去把手头事情做好，然后在播客里面也跟你一起去探索更多的事情，然后这样的话其实赚的钱确实也会更多一些。就包括其实在投资里面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整个人都是处于一种很怠惰的状态，你就看着你的股票一直下跌，你懒得去操作，那你肯定是会亏钱的呀。但你如果你想着我一定要回本，然后你好歹做点事情，那至少回本的概率可能会稍微高一些。当然这在 A 股不太一定啊，所以说防杠声明。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如果你陷入一种比较懒散情绪中，就会像我刚刚所说的金钱的容器就会变小。但是可能像你说的，就如果一直在焦虑和失眠之中的话，你又很难去摆脱生存焦虑，所以可能这个之间是有一个度需要你去把握的。
是的，我觉得就是您刚刚分享这个点还是让我蛮有启发的，尤其是你后面有提到这个失眠和焦虑这个点嘛。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来深圳的时候这个症状非常非常的明显。那个时候就是我离开了待了7年的北京， 然后孤身一人来深圳，我觉得整个的城市的节奏包括又换了行业，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不适应的。然后当时周围也没有很好的朋友，跟你们也只能打打视频电话，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自己的情绪状态很糟糕。最严重的状态应该是我有几个月都是每天晚上需要依赖褪黑素才能入眠的。然后又因为焦虑，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来到金融行业什么都不懂，什么东西都要从头学，感觉工作也不是很顺利。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工作上面，之后我也没有什么精力来折腾副业。就像依宁你说，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你是直接选择留在了美团嘛，在你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你的情绪状态也比较好的时候，
是的，
你做副业的精力都会好很多，就没有那么多卡点，
对，没有那么多内耗。
对，然后我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我如果想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搞钱的状态，我想要钱往我这边涌来，我真的需要先把自己情绪的问题给解决好。然后这里也会让我想到就是之前春节聊的那一期玄学风水的节目，然后我在那里听到了一个概念，我觉得我很喜欢，叫做我克者为财。
什么意思？
脱离风水的概念，就把它还原到现实生活中，克就是我需要去做工的，我需要努力的，我努力的方向，我付出的东西，然后我为之奋斗的东西，不管是金钱还是晋升，还是或者说我一个项目成了，又或者说我考了一个比较好的试，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要拿到这个结果，我中间肯定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然后也离不开我有这个坚定的我想拿到这个财的这个目标，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我要有很强的执行力还有持续的坚持。但你想想这每一环它都是跟你的情绪有关的，如果你的情绪荡掉了，你可能行动力不足了，你懒惰了，你没有坚持了，又或者说你不够坚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段时间，尤其是最近半年吧，我自己努力在调节我的这个情绪。因为其实去年这个时候还是一个比较焦虑的情况，在很着急的想换一份更好的工作，然后现在我就慢慢接受了现在相对于来说比较平缓的阶段。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调整我的情绪到了一个相对于稳定的状态之后，我发现诶，虽然我的主业变化不大，但我在副业上的探索多了很多。
是的，
不管说在线下上课，还是说线上继续做播客，又或者说通过播客认识到了一些嘉宾，参与到他们的项目当中，我就会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财运不由自主的就往我涌来了。
是的。
不过我发现有一个小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并行了很多事情之后，我个人的专注力其实是有所下滑的。所以我也很想问一下依宁，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因为我觉得可能在你想做成一件事情，想赚到更多钱的这个路上，专注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我承认这点，就专注确实很重要，但是 ENFP 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三分钟热度，然后喜欢多线并行，所以我可能没有特别好的建议。但是我其实之前也加了就是营养工厂的小助手去做咨询嘛，他当时给我推荐了苏糖酸镁和鱼油，然后这鱼油的话其实我也是长期都在吃的，接触了营养工厂之后我就直接迁移过来了，因为它性价比也比较高。然后我感觉就是这两种东西它不仅能够改善你的睡眠质量，调节神经系统，也会让你的情绪焦虑都会有一定的改善，也会让你更加专注，提高记忆力和认知。反正我虽然服用的时间不算太久，但是最近明显的感受就是做 PRD 做方案写 PPT 的时候能够更加集中精力，在限时的时间内把任务给完成了。当然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季节也有一定关系，就可能春天本身也比冬天的情绪会更好嘛。
天气也会影响到激素，也会影响到情绪。
是的。
然后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苏糖酸镁，我有提到因为我是有睡眠问题，所以他推荐我是晚上服用嘛。但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你在早上服用是更好的。因为它其实有个很大的功效还是在于提供了镁这个元素。它是补充镁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焦虑变低了，它可以增强你的专注能力。我去做这种科普研究的时候，我才发现营养补剂其实它是真的很神奇的。像我小时候就是看各种新闻，包括那个时候我妈妈就经常会买各种我觉得是智商税的产品回家，我总觉得她被割韭菜了，不信任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长大之后，就是我们现在当代年轻人的特色就是我很愿意去接受新的事物，但我在接受的过程中就很喜欢去学习一些东西。 了解到有这些产品之后，我就会去学习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样子，它到底靠不靠谱。然后我就发现，诶，你合理去服用这个健康补剂，它的用处真的非常的多。包括我之前去澳洲也做了很多功课，现在回来然后了解到营养工厂之后也做了很多功课。
嗯，
我就会发现像刚刚依宁，其实你前面有提到，就是因为你可能摄入的蔬菜不够，所以其实你很多时候是补充不到那么多营养元素的嘛。
嗯，
然后我觉得现在我们当代的社畜也好，白领也好，一个很大的点就是我们的饮食其实是相当不均衡的，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么多的日常食物中去获得足够多的营养。在这种情况下，营养补剂它就可以成为一种很有效的补充方式。我算过一笔账，就是我们吃营养补剂去补充那个元素所花的那个钱，
比你买一盘菜要少。
真的，因为你想想现在我们在大城市吃一顿饭多少钱。
对，是的。
然后
点个素菜48，
你吃个便宜的你还要担心它这个菜是不是有问题，质量有问题，
或者是不是预制菜。
对，而且因为我健身嘛，我吃沙拉，现在的沙拉价格都30到50一份了。
嗯，对，超级晚。嗯，
所以我觉得我吃一个补剂可以补充掉这一部分，我自己心里也会觉得好受很多。
嗯，是的，而且作为一个社畜，就是大家谁的桌上没有几个瓶瓶罐罐
的。
我前段时间去看我的领导的桌面，就他有各种各样的那些保健品，什么自然之宝啊，然后鱼油啊，还有刚刚你提到褪黑素，一样都不落。就是其实正确的认识和合理使用营养补剂，加上我们一个比较均衡的饮食和健康生活方式，是不仅能够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还能够让我们的财运有提升的。又回归到我们的主题了。
是的，
而且其实就是你们知道，就是医美还有保健品的行业都是暴利嘛，但是满地找钱，咱们一直都想要追求性价比，一分钱就要花出两分钱的功效，
把钱花在刀刃上。
对，是的，所以我看
这也是一种赚钱的方式，花了少了。
是啊，花在刀刃上也是一种赚钱的方式。所以我看到营养工厂它清楚的那个价格组成表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之前买的很多品牌都是含泪赚了我们很多钱的。就比如说那市面上主打抗衰的 NMN， 也是我26岁以后打算要长期吃下去的东西，在其他的品牌可能一个月的量要1-2千，但是营养工厂联合了全球顶级的原料供应商邦泰，它是哈佛大学和中科院的长期合作伙伴，他们能够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把单月用量的价格做到75元，直接从上千块打到75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震惊而且很能够负担得起的数字。
对，而且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价格，其实我是有一点点存疑的。
嗯，
我是有点怀疑这个事情。
觉得很便宜是吧？
对，是，我就很纳闷为什么这么便宜。其实我就有去看他们的品牌故事嘛，有看到其实朱孝穆，他本身一开始他没有想做营养工厂这件事情，他就是单纯想吃 NMN。然后因为价格特别高，
干脆卖。
对，然后他就有去调研这个市场，然后就会发现一个点，就是其实它原来的成本价并不高，可能因为有一些垄断以及各方面的因素，它现在售价这么高，他们就很希望能够去打破这种价格垄断，能够让它从一个可能只服务于欧美贵人圈的，可以普惠到所有的普罗大众。
嗯，一下子想到了我不是药神。
有点类似，有点类似。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万人众筹。因为他们当时联系到了你刚刚说的这一个供应商之后，他们就在朋友圈以及各种公共媒体发起了这种众筹，然后当时筹了10000瓶，然后就开始发现把这个价格是可以打下来的。
哦，
然后在这个后面他们才开始就是把它批量化生产，然后才有了我们营养工厂。而且就是我后面有点进他们的小程序去看嘛，他们会把每一个产品的页面，把他们每一个环节的成本，比如说它的工厂成本、仓储打包费用全部公开，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你的钱花在哪里了。哦，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大家现在遇到了一个很共通的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困惑说，这个价格它高到底高在哪儿？比如说就是这个包它贵在哪儿？它背后很多东西都
是
盲盒的，
是品牌还是包装还是什么？
对，但是我觉得它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它把这个东西打得特别特别透明。
嗯，它钱就基本上都在原料上了。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包装，其实也挺简单的，
比较注重质量，然后给你把这个性价比打满，就非常符合我们满地找钱的调性。
嗯，是的。
而且就是我觉得除了这个性价比，他们所有的这种发货的产品，它都会有一个质检报告。就我觉得真的这个是可以让大家比较安心的点。
嗯，是的，不过也想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大家如果要购买的话，还是要参考专业人士的建议，按需购买。就是你们可以进入营养工厂的微信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里面的质检报告，还有产品介绍一系列的东西。然后新人注册会员还会有一个顾问跟你一对一的指导，你可以给他提出一些你对健康方面的疑问，以及你目前存在的问题，让对方给你一个针对性的建议。
是的，而且就是他们还给了我们的听友一些专属的福利嘛，如果你报我们的暗号满地找钱是可以享受到双倍积分福利的、嗯、然后这个其实正常来说是要满10000消费额的用户才可以享受到的、
哦、
而且大家下单之后呢可以把订单号留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会从中选出一位来送上一瓶免单的 NMN 的福利。
嗯，是的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真的聊了非常多，从如何认识情绪，感受自己的不良情绪，到如何解决这些情绪，如何利用激素来让我们变得开心平稳起来，还有各种恢复高能量的小妙招。然后觉得这期节目的科普性还是比较强的，也希望各位听友能够有所获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建议哦。
是的，我感觉就是，而且最后一个环节我们也聊了一下，就是情绪和财运之间的一些关联嘛。
嗯，
就当你拥有一个好的情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钱是源源不断涌向你的。
嗯，是的。
然后我们达到一个好的情绪，可以用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就是激素调节的方式，一些心理调节的方式，然后一些运动各方面的这种生活方式来均衡。此外呢，其实也可以推荐大家也可以去适当的服用一些营养补剂，这个时候可能它的效率会更高一点，然后你的感受也会更加直观一点。
嗯，而且也不贵。
对，我们今天呢其实就聊到了这里，最后也是欢迎大家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荔枝 FM、 微博音频、视频号等多个平台搜索订阅满地找钱来找我们玩哟。想进听友群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收录里面来添加前前的微信，让他拉你进群。那今天先到这里，拜拜
拜拜。Well, it takes a crane to build a crane. It takes two floors to make a story. It takes an egg to make a hen. It takes a hen to make an egg. There is no end to what I'm saying. It takes a thought to make a word.And it takes some words to make an action. And it takes some work to make it work. It takes some good to make it hurt. And it takes some bad for satisfaction. Singing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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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ife is wonderful.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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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